你连一些外修的事项乃至于言说文字都没有，请问你如何度众生啊？菩萨度众生不外乎是施设一些内证的文字法要，要不然就是外修的事项仪轨，对不对？透过这些方便善巧来度化众生，而你自己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去印证你个人内所有的一些般若智慧，对不对？不离这个般若智慧的关照，你才可以自己受用那个用无所得的智慧，而对于众生呢，能够行一切的方便善巧，不受戏缚。这是我反复一直在说的啊。复次，如心术为法，心王为心，受想行三蕴呢、即色应为法，事应为心，等等以下呢，都是告诉我们耳熟能详的种种法相。其实呢，你只要有二法以上的法，大体都可以把它分为法跟心，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就有很多很多分的方式。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经上所立的一切法，无非都可以分成法跟心。像底下心相应法、心不相应法、色法、无为法，这些都称为法。八世心王的那个八个心法呢，就称为心，对不对？这是白法的五位。好，这前面的四位呢，称为法，心法的这个八个呢，就称为心。像所缘称为法，能缘的称为心，能生的称为法，所生的称为心。啊，比如说我今天去诵般若心经，于是我的心呢就相应般若心经的意，对不对？今天呢我去想到一件烦恼的事情，于是我的心就变成烦恼了。所以那个烦恼法或者是心经清净法，那个法的本身呢是能生。啊，依止于那个能生的法，那你所现出来的那个心呢，就是所生的相。啊，所生的相。所以心虽然说是能，可是有时候它是所，对不对？每一法都或能或所，无自性可以决定它确实自性是什么。所观之性为法，能观之之为心。也常常说法成于心，心依于法，这个就是叫做辗转相依，互为因果。我们读十二因缘啊，我们解释密经礼拜一的课也曾经讲过哈，十二因缘的甚深意，最重要就是讲一切的造作无先后性。无先后性者，就是你不能够一定决定哪一个法是决定的第一因，对不对？啊，什么法是这个因所生出来的果？你如果对一切的万象万有呢，采取这个因一果的先后因果细数的看法，那你是不了解实相。真正的因缘现的相，背后是无先后的，没有先后的道理，背后是讲什么道理呢？辗转相依，辗转相依，啊，互为因果，没有决定的一个法，它就叫因，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去保持那个东西嘛，保持那个东西嘛，啊，所以没有一法是决定的因，法跟心是互依互成的，啊，互依互成的，如是等于名字中分别种种分别法心之别。虽作此分别，皆如幻化，无所取着，同归一向。这四句请把它画下来，可以说是这一段文的总结论。虽然我们随顺这个世间做种种的分别，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分别都是幻化的。啊，作此分别是有，皆如幻化是假，无所取着是空，同归一向，那个一向就是平等真如。一切有情的差别相是平等的，一切的法没有高下是平等的，一切的菩提，不管是声闻、独觉或菩萨佛的菩提，它也是平等的，三者的智慧也是平等的，一切法就是平等，平等一相所谓无相，这是结论。啊，那么前面呢，也就是摩诃子观开演出空假中三观，啊，空假中三观所立出来的一个文句啊，所以在摩诃子观呢，会有更多的文字呢，讲到这段文的道理。好，背后这整一段呢，就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法无非就是分成心跟法，能与所，对不对？那么在依着这个两个二元对立情况底下呢，再去立一切的法的有漏跟无漏，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种种的安立名言的假象分别。而每一个案例假象分别的名字法背后呢，都有它的什么用意，你要了解它的用意是无有自性的，而这无有自性呢，是随顺世间名字故说。为什么呢？ 随顺世间，安立这些对治法，去让一切众生得离苦的方便施设罢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请各位经常要在念诵礼佛等等的这个方便，自己用功的过程当中呢，去这样子积极自己的智慧跟福德的资料。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后面一段。后面一段文呢，我们还是随着36页一块看过，这边大概大体我们就简单的翻过哈。那么从6之1开始，就是接着卷5啊，就开始为我们讲怎么样去修禅的前行方便。那么前方便呢，第一个呢是要具五缘的，第一个就是要持戒清净，在36页倒数第四行啊，持戒清净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大概也讲过啊，戒法的由来呢，无非是从36页最后一行到37页有这十个缘由啊，十个缘流，这十个是讲戒法的由来。那么接着呢，跟我们介绍体相，戒的体相。那么有小乘的戒法，有大乘的戒法。那么翻到38页来，这些戒法呢又可以分成七众啊，像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不对？沙弥、沙弥尼以及四叉摩那尼，啊，这是七众的戒法啊。这七众戒法，这个戒法指的就是别谢脱戒哈。这个我们不是学戒哈，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再者呢，就是谈戒的持犯啊，戒的持犯在38页倒数第三行这个地方谈持跟犯啊，持跟犯。那么39页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呢，因为都是比丘、比丘尼戒哈，那么比丘、比丘尼戒总共有五篇，啊，总共有五篇，在39页倒数第五行那个地方写持不缺戒，那个是指他第一篇的戒法四众戒，然后呢生禅是第二篇，那么下三篇啊，下三篇都是属于一些威仪戒啊，比丘、比丘尼的威仪戒啊，威仪戒，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比较专业去学习戒法会学习的，所以这边我就没有多说啊，没有多说。那么相对待于这个段落的文章，我跟各位一块学习的是选用国清老法师的这个学戒的这个入门，对不对？概论，然后呢也去了解了五戒、八关斋戒，还有最重要是菩萨戒。我尤其是请各位学长多去学习菩萨戒，记得吗？那么菩萨戒有许多的戒本，我又特别我们一起抉择了瑜伽菩萨戒，因为瑜伽菩萨戒里面的戒行戒相跟开遮持犯是所有戒本当中解说的最详细的。而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正巧净戒法师，对不对？很慈悲的还在佛位为我们讲说了啊，不晓得各位学长有几个人去听了。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也都可以请到录音带啊，或者 MP3， 请各位一定要去学习。莫忘如果各位去受了戒之后呢，半月诵戒。啊，其实也不要受限于半月的这个限制哈，常常去学习。其实呢，它就是给我们一个教材，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发心。其实整个菩萨戒的每一个条文，在开遮持犯之间，都在训练我们对于境界判断怎么样维持菩提心不要退。因为它根本的总则啊，就是不退菩提心。只是这个，你怎么样去做判断？我说 yes， 说 no， 在做与不做之间。怎么样能够不退道，不退菩提心这个道，这是取代这段文的关键所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谈修禅要谈戒呢？于是40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就要谈戒跟定之间的复发相。有些人呢，他只要把生活呢变成符合的戒律的规定，心就会清净，清净之后呢，他一修禅七支一坐定，身心就很快入心一静心，发起定。那么你只要一破戒，它就会禅定就会很多的磨难，对不对？很难去入那个定。所以呢，在你要能够去入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安止于戒行清净的生活规律里面。如果你的行住坐卧根本不清净，还是散乱的，你每天那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希望在佛前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休息的地方，你想推着盘一盘，老实讲，那种叫 QK， 叫休息罢了，根本不叫修行，只能够叫做休息，你借着合合眼来休息罢了啊，你根本没有达到修行，修行那个行是造作的意思， 造作者有生与义的造作，是借着那每天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或者是更多时间的那个修行的功课啊，定课，作为一个提醒。提醒什么？提醒我除了这一坐之外的其他时间要怎么样保持在戒行清净的规约底下。那么你怎么知道你随时随地戒行清净？当然背后就是要训练什么清醒明觉的观照力嘛，对不对？所以戒绝对不是那在一支香那个座上修的，座上只不过是叫你每天都要做，训练什么？训练意志力，熟练方法，对不对？熟练方法当作我对于实践在佛前说我要修行这个心愿一个真实的表现。如果你连每天那样的时间定课都付不出去，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你就不要说有成就了吧。你更加的告诉我说哎呦我有磨难，我说这个磨难恐怕不在外哦，对不对？恐怕不在你过去的这个业因哦，恐怕在你每一个心念当头啊。你根本对于圣道这件事情根本不看重，把圣道拿来当作是休闲娱乐，连八点档都不如。有人在迷八点档的时候每天都不放过，纵使放过还会请家人把我录影起来看，对不对？晚上再晚加班回家都要看完。你今天对于修学圣道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决心？这是关键的问题啊，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说戒会生定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三业造作没有定的气氛，你怎么会修定而来？你怎么会修定而会发定？不可能嘛。所以戒学不要以为它只是五戒八戒那个四重四十一请不是那些戒文的内容而已啊，是借着这个戒当作方便，一个身与意的依止，锻炼我们清醒明觉的观照力，一直不断的调整因缘，让你的身与意的一切生活哈，能够慢慢的清净所缘，尽量随顺于定需要的因缘条件。于是当你一支香一坐入了，定心就发起来了，定心就发起来了。于是呢，你就不要去怪啊，持戒能够发定，破戒会复禅定啊。有些人呢，过去生的善根很好，对不对？他不持戒，他一做也可以很深，也可以很深。我记得有一次看一部片子叫《色戒》，一个外国来参展的片子，里面就开始，片子一开始就是讲一个喇嘛刚通过三年三个月三个礼拜又三天的黑关啊，刚要出关。在出关的时候呢，他的头发指甲乃至于身体很瘦很孱弱，就可以知道他真的很精进，对不对？可是接着下来他犯了一些这个失意女人啊，他甚至会梦遗啊，甚至会最后破戒啊舍戒啊还俗啊的一段过程。他经过一段世间的生活之后呢，觉得这一切东西，尤其他老师往生了以后呢，托他师兄弟来给他一封信。那封信上我还记得那个文字是这样子的，他说我知道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所以我一定会回来轮回，我们有缘会再见面，希望那一天你可以告诉我，你要去满足无量无边的欲望，还是去只习一个欲望？记得当初他还俗的时候跟他老师是怎么说，他说悉达多太子当时他29岁离家出出家修行的时候呢，他是已经经过29年的在家生活，当然有人说29有人说19年了哈，那个公案我们就不谈了。他就有一句话就问他的师父说，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的开悟可能源自于这些俗缘的资粮？于是他说，有些事情你要开悟可能必须先拥有之后才有办法了解他的道理。于是呢，他就舍弃这个出家的相呢，还俗去当个凡夫。可是那段过程呢，让他受了很多的苦啊，受了很多的苦。那苦回来之后呢，他又再次呢，自己把法剃了，把法剃了。那个时候呢，他经过的他闭关出来那条路有一颗石头，那个石头的一面是写如何能够让一滴水不干涸不干枯掉， 他背后就说令他流入大海。所谓的一滴水就是我们呢短暂的生命，所谓那个大海指的就是撒婆若海。什么才是生命身心最终的归依处？最终归依处，这个生命的问题其实呢透过你看过往到未来，我相信这个戏码，这类的戏码所谓一直一直不断的上演，在这么多别人为我们上演，自己也活过这生命的一招又一招的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忘了。我那天还跟一个学长在讲，我就跟提长说，昨天你不是才怎么怎么样吗？他突然在这边感慨，他说连昨天才发生过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何况前生，如果我老是这么健忘的话，何时修行能够成就？我就赞叹他说，学长你一定会成就的，你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会这样感慨深刻，你知道吗？可是问题是你不能老是感慨啊。伤害禅定最深刻的障碍是什么？忧悔心，忧悔心。所以我才会要说持戒还要有一个功夫，就是要忏悔，忏悔却不是忧悔，却不是老是在那边觉得说，哎呀，自己有障碍，我怎么又犯错了，不是这个问题。忏悔，我比较重视忏悔的定义的有一个说法是后不复照。忏悔最重要的关键是后不复照。后不复照的方法是什么呢？你确实要重新改革，让你自己的身与意造作的习气要怎么样改变。所以呢，什么叫做忏悔？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改变你的身与意的习惯。你要自己去分析，在拜忏的过程当中去分析，我为什么会去造这个业，我为什么去造这个罪，把他的因果看清楚，把他的因缘发起的心路历程看清楚，你受什么东西诱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清净。你一定要在佛前借着拜忏去发誓，我一定要用心用力的去修正这些造作的习惯。所以什么叫忏悔行？忏悔行就是修正业习，不是你在佛前拜那个忏，拜那个忏是一个誓愿，是那个誓愿的仪式，借佛当我的正上缘，因为我尊重佛嘛，我在佛前做这个誓愿，以这个誓愿为我身心的依止，我发誓我一定要这样改变，是这样的缘故啊。可是真正的实践要哪来实践？要回到业习生处因缘现前的当下，对不对？那个念头在考试的时候你就要过得去啊，你就一定要过得去嘛，所以你要过得了这些东西才叫做忏悔嘛。你过不了这个东西，老是借口说忏悔能够让罪性清净，那这不叫忏悔，这叫做耍赖，这叫做耍赖。所以拜忏的关键，我给各位一个说法，所以呢这个就叫什么？改变业习为之忏悔。你一定要去发誓在佛前做大誓愿，我一定要彻底的改变我的业习。所以在印度呢，很多修行人呢，他真正的忏悔是修苦恨，这是他们一种方法。我这个前一阵子呢，不是跟一个瑜伽师去学瑜伽吗？他们呢忏悔叫做 tapa 啊，梵文叫 tapa。他们说 tapa 的其中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断食，让自己呢把过去依赖的一些食物啊，就是吃的一些垃圾食物啊，先停止不服用，然后呢。他们还要吃披麻油，然后把自己身体的毒素啊确实排干净。要排到什么地步呢？排到不晕啊，不昏啊，大便啊小便啊都不没有臭味啊，然后呢口臭也没有了，舌苔也没有了，所有一切的这个身心对外的表现都要非常的清净，而且呢身心清安。他不是在断食的过程当中就不运动哦，他在断食过程当中还要一直不断的练瑜伽哦，来锻炼你的心智哦，让你开始可以体会到，过去我以为不吃饭没有体力，可是很奇怪哦，在断食三天的第二天很痛苦，可是过了那第二天下午就觉得蛮好了，到第三天做瑜伽的时候呢，其实感觉那个力量不晓得从哪来的，就是感觉就是有那个力量。就跟我的练太极拳那个所谓的劲是一样，那个在上行气跟下行气互相拔河的情况底下，会发出一个，姑且只能够说它是心的力量，它不是筋肉的力量， 不是由那个肌肉所发出来的力量，是那个意志，是借着那个骨架自然的那种互相支撑的那种关系。你只要把那个样子撑起来了，他就会做得到，他就做得到。只要你肯去做，你愿意去做，你就会做得到。于是你会从身心业习的改变，因为断食是一种改变嘛，对不对？你不依赖过去所习惯喜欢吃的东西嘛。所以我经过检查之后才发现，我喜欢吃一些容易上火的东西，比如说我喜欢吃辣，我喜欢吃这个番茄啊，这一类人呢，在他们归纳里面都是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所以呢，当他把它拿掉，拿掉以后，身心就回到完全没有食物的供养的情况底下，纯粹只有什么意识、意志力的情况底下，你还是要让你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的所有行动依然。对不对？一样还是要做这个功课，好，然后呢，让你对你意志力呢有了一番重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种忏悔型的表示方式。那么于切斯蒂论也有告诉我们戒怎么样修忏悔，这在于切斯蒂论当中叫做戒净四因，能够让戒行清净的四个因地行。怎么做？四法名称谓之根律仪。根律仪用二十五方便来看，就包括在哪里呢？就包括在赫次五欲气五盖里面。赫五欲气五盖就是告诉我们的根对尘的时候呢，不要去取相，不要去攀缘。根律仪的关键我们以后会谈，就是不取相，不取随好，对不对？锻炼里面在根尘是对境的时候呢，不要取相，不要取随好。这就是赫兹五欲跟气五盖真正的性要法门。我们到时候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配合于切斯蒂论来对照。那么后面调五法讲到调饮食，就是饮食之量。第二个忏悔的方法。还有第三个就是调五法里面的调睡眠，就是觉悟于前。这是第三个方法。最后一个方法，二十五方便里面没有摆，但是是这四个当中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正知而住。正知而住，正知而住就是随时随地与莫动静啊，应对进退，历尽对物的过程当中，要知道心的起灭跟静止，随时随地锻炼你的一念清醒明觉的心。这谓之正知而住。正知者就是正知过失跟功德，知道你这么样照做是有过失的，怎么样照做才是有功德的，确实做到什么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还有正知而住的最后表现在自净其意，是为佛教，对不对？这四个就是让戒行清净的四个因地行，也是真实的忏悔。真实的忏悔是借着在佛前忏悔为增上缘，但是要在这四法上实践，用根律仪、赫五欲、弃五盖，调饮食、调睡眠，谓之饮食之量，觉悟于前，还要随时随地保持一念清醒明觉的心，正知一切法的功德过失，要从善如流，断恶如探汤，对不对？保持清净所缘，让你这一念心都保持在不退二乘意的菩萨道上，失意无我无我所的第一地的智慧，增上自己的大悲心，烁烁这样的锻炼修行，无时不在，无处不生，一直到这个地步为止，让你的修行的正愿力呢，能够融入在生活里面，可以去得到实践，可以去得到实践。这就是我们这边要谈的东西啊，倒不是这边讲的很多很以声闻法来看的，因为他的对象这本书的对象也还是以比丘，像于切斯蒂论对重要当机重也是什么，也是声闻比丘啊。那我因为我顾念到我跟各位学长都是在家人所以我调整他的那个文字叙述的方式用这种事项来跟各位做报告。好，接着呢，我们看到42页这边谈到的是做法忏、观相忏跟无声忏。那么做法忏呢，各位看到42页倒数第五行这个地方就是依着戒律来施设的忏法。 所以呢，做法忏其实就是结摩法里面要去做的事情，对不对？好，观相忏呢，是我们在家人也可以去学的，这就是定法的忏啊，定法的忏啊。那么我们接着要去谈的就是依着慧啊，依着慧法而施设的忏法，就叫做无声忏啊。我们接着就要去学习这个道理。那么做法忏、观相忏，那么怎么样知道罪灭？在43页倒数第三行这个地方。可是更重要的关键在那里啊、哦！虽然我们在很多经忏法里面说，你遇到什么相，你可以知道你的罪已经清净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关键，请看到44页。44页第一行第四个，以内证种种法门，有没有？道心开发等为相，此随轻重判之，不可定说。在下自厌善恶根性，更当略出。请各位在旁边注明一下，所谓的厌善恶根性是后面啊，到了六之二以后啊，会有善根发相、恶根发相的章节，个别会说。厌善根在74页，厌恶根性在98页啊。这个部分呢，墨学不见得有时间会去说它哈。如果各位去对照的话，请详细要参阅那里。这边都是略略的说过而已，何况不能执着。你看底下他有个问答，他说：“问曰，摩罗亦能作此等相，云何可以分别呢？”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魔哈，摩罗就是这个天子魔哈，他有时候会入到你的定中或梦中来，给你托梦现象。他可能会现一个好像给你，你怎么知道那是你拜忏清净之后所现的像，还是摩罗来现的像呢？啊，他就问说，你怎么分别呢？那个智子大师就在回答说，的确是这样子的，时而邪正难别，所以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不可定取。对于在忏法经上面所跟你讲怎么样观什么像，就是得什么清净或者不清净的像呢，没有决定性可以说的，啊。不是在这里就认定说，哦，我罪已经消了哈，不要依赖这个东西认定罪还有还是清净了，不要去看。他说呢，若向现实良师乃是，是须面绝非可闻在，是故行者出忏悔时必须尽善之事，别邪正之人。所以还是要有老师指导，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呢，我更可以告诉各位妙老的一套方法。妙老每次碰到这个相的问题，总有一句话，妄想。他不是不愿意跟你分解里面的细微，他是要告诉你不要见这个相，论是非对错。真正的功课不在这里，不是说你最亲近了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不修行了嘛？你就是告诉你还是凡夫嘛，你还是有无在那边生灭嘛。他告诉你不要在相上取着，就是告诉你要一直不断的增上啊，你要得其增上的力量，这才是关键的。可是我们凡夫心力就是弱，总是要有个保证啊，我想忏清净了没有。所以我的体会，真实的体会是这样子的，不管各位做一支香两支香，或者是做各种的修行，定很多的功课做得来，恭喜各位，对不对？真的做不来，千万不要忧悔。拜忏的关键不是得忧悔心，不要让我们学佛学的后来越来越敏有敏感。你要知道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功课，功课，你要从这里面得出道理，一直不断的要去锻炼。因为毕竟不共之法在智慧，而不是在于你一支香能够做多久，懂吗？一支香能够做多久，最后还是要依止于定来修智慧的。可是或许你过去生定根栽培比较少，对不对？障碍比较大，或者你妨碍过别人修定也不一定，对不对？当这个冤孽没有清净，你要叫你现在透过这些有为事项的修行让他硬要清净，这是违背缘起法的嘛，对不对？表示你在这个地方你有一个善根，那个善根你要善用嘛，啊，这善根或许就是你在慧学上的道理。所以呢，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取相忏或者是做法忏，但有些人就是适合无声忏，有些无声忏就做得很好。我最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呢，我老师就跟我讲，林肯啊，选州长选不上，选这个议员选不上，选什么什么都选不上，最后他最后有一个选举选上，是选上什么总统，他就注定要当总统，你知道吗？他的根气跟因缘 就是一直酝酿到那个时候，前面他就失败了。如果前面他的每一次失败，他就放弃了努力，他就会断送了他坐上总统，而且解救黑奴这条天赋予他的使命，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一直认为自己是凡夫，不要老是认为什么现象现前是业障，这种分别心才是智慧最大的障碍。记住，障碍是分别，不是有无，了解吗？障碍是你对这个现象的分别，不是你有障碍或者是无障碍。这是我经过这段时间以来我真实的体会，真实的体会。像我这一次练瑜伽，我大概练到第六天，我有骨旧伤啊，就发了。我高中撞到球门那个，造成我现在的脚都一只长，右脚比较长，左脚比较短，所以呢，我的骨盘呢都是经常是斜斜的。还好我今天的这个体格还能够把这个上身拉得直直的，不然我的腰骨头大概那个脊椎就是 S 型的 ，S 型的。可是好在我的上腰的脊椎呢还没有变弯啊，变腰。所以如果你放任它哈，放任它就会一直不断的受苦。那我也一直不断透过运动啊，透过打拳啊，透过各种的方式去调整，啊，但是还是会犯。我大概练到第六天的时候，腰好痛，连稍微往前，不要说15度，连5度都会很痛。可是我这次有个很深的体会，我就因为痛，所以我非常发现，我不是因为痛所有的动作不能做，因为痛，我忽然会发现，这个动作是动到哪个部分，动到哪个部分会痛，可是动到哪个部分绝对不会痛，了解吗？我更清楚的了解什么叫做正知而住。到那个时候，因为腰痛的旧伤的关系，我发觉我做的比前六天还要好。嘿，这是很真实的体会哦。我过去做的时候，连不该要运动到的肌肉跟关节处，我都会努力去运动，掰出那个姿势，我得不到那个善巧。可是当我腰痛的时候，我就是那个痛处我不能用力，对不对？我就知道那个地方一定要放松，因为只要一稍微坐意去动它的话就会痛嘛，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不动那个部分，要动别的部分。于是你就在这个地方会怎么样区分开来啊，那种正视力特别特别的强。可是如果你因为说，哦，我痛了，我的板弄歪走啊，那你就完全没有这种体会，了解吗？所以最重要是在这条道路上的道心不退，道心不退。因为这样的限制只不过是要你在这个限制底下找你能做的，不是老把心系缚在这样子的条件底下让你不能做的那些事，你非要找一个东西去跨越去，非要做到它不可，这是违背缘起的嘛。你要从这边认识到，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缘上面是有欠缺的嘛。可是你有些地方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你因为这一粒老鼠屎就坏了一锅粥嘛，对不对？这种放弃是你的凡心啊，圣道也不增上的缘故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体会哈，所以我千万在这个地方，我看到太多的同修在这个地方受苦啊，拜忏也不得其善巧，然后呢越拜老是一直怪。像有次简老师就跟他在那边抱怨的一个人，就说我看你哦，看你比较像魔教人士，你言谈之间老在说我这个地方遇魔，那个地方有障碍，你看你对魔障的研究比佛道还深哈。讲说佛经读几本你也读了不少，可是你完全在你的身与意造作当中，我没有看到你有一点相应，但是每次讲起来什么事情都归因给业障，哦，我看你是业障专家，听到这个话我也觉得爱笑。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学是学好样，对一切的好样才要去学。比如说我们今天买股票，股票跌了，对不对？你看是要定一个那个叫什么停损点，就把它卖出，对不对？卖出嘛，不然你难道抱着股票哭吗？对不对？哭是一种非法嘛，是一种恶法，是一种根本不积极的法嘛。我们今天学佛就要学一切的心都要向正法上怎么样靠拢嘛，对不对？ 能够要去积聚这些善法嘛，令我的心一直不断的增上嘛，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修行的道路诶。他不是说啊，我去看到难，真正积极的人眼中是没有困难，那些困难只不过是限制，限制只是跟你讲此道不行，但是另有什么其他的道路，他就是清楚的抉择嘛，是因缘给你点出了一条路，你为什么不走那条路，善用其心，而却要跟这个因缘对抗，你这个对抗的心就跟求圣道的心是违背的，老在那边行使我所的意志，你那个意志你能够决定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做随缘，什么叫做不动，你能够做这个跟能够做那样子的人，其实难道有分别吗？其实大家都在自己的因缘道路上，对不对？走自己现在能够去啊，利益自己也能够利益别人的方式，没有谁比较高的，没有谁比较高的。所以啊，这些都是体会哈。不过言尽于此，我们还是往下看。复次，福见相者，忽然而睹，上邪正难知。若逐闻作心求之，多琢磨也。啊，所以我才在开始课开始的时候就跟各位讲，我并不打算讲四禅波罗蜜里面有些像什么魔障啊，那个部分的东西，我们先不要谈，我们先把正法要学会，哦，学会正法要，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有堪能性，这是我们优先要去学的。那些障碍不过就是一些调整的方法，啊，调整的方法，我们一切都要去调啊调。问曰：若尔者不应名为观相忏悔啊？那就不是观相忏悔就应该依于相吗？智德大师这个回答，请各位看一下：言观相者，但用心行道，功成相现，其此判之，就是水到渠成。以最后的成就来看，不是以你能够过那一关啊，我过了一关了又一关了，老在那边数一关一关，这是电子游戏啊，对不对？你在那边游戏过的关再多，你也不会真正成百万富翁啊。所以真正的百万富翁，你要付诸于实践，你要付诸于实践。只有用心行道，功成自然相现啊，你就知道罪灭或不灭。罪灭，相就会现嘛。所谓相现者，最终的最究竟的相是什么？佛道这条路嘛。佛道走下去，你能够继续的去利益他人，对不对？在利益他人的前提底下，你能一直不断的让自己可以增上，这一条恶利之道才是罪灭与不灭真正最后功成所现的相。所以呢，要以就近作意为念啊，不要以过程这些啊这些心呢、啊、取这个相。与他说，非为行道之时心存相事而生取着，有没有？这是非常诚恳的训斥哈。若如此用心，必定多来模式。有人就是不能够把心放在目标上面，就放在过程上，多生磨难，多生磨难，了解吗？所以呢，一定要定定目标，知道我必成佛道嘛。这件事情你根本就交给三宝了，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剩下的来就是做功课而已嘛。这一切事情都是功课嘛，这功课哪有好的跟坏的，对不对？没有好的或坏的的问题，只有去做跟不做的问题。啊，每件事情都是我们的功课，这才是真正的老师啊，善知识诚恳的教诲啊。所以呢，你看啊，他讲忏法，做法忏他没有多说，取向忏他就这样，最后结论于这两个问答，对不对？所以呢，我也没有太讲，大乘之道在于内证心法，所以呢，真正的关键还在后面无相忏的东西。那么时间我们今天也到了哈，我们还是把那个偈子跟各位念跟看一下，它后面的文呢、啊，其实比起前面那个文来的简单，最重要就是三偈跟三处。我们看看这个无声忏悔的偈子，请各位把这个偈子要背起来啊，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华三昧忏当中呢，会有六根忏的由来啊，会有六根忏的由来。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海的意思呢是无量无边不可尽数的意思啊。海者的意思呢，其实跟我们的萨婆若海也是一样，它其实是出自于自性海，只不过呢自生障碍啊，自生障碍也有这个表法的意思啊，皆由妄想而生啊，妄想生，妄想生其实就是无生，妄想就是无嘛， 没有那个东西叫做妄嘛，没有那个东西你认为有嘛，谓之妄嘛。所以那个妄想旁边就是无，所以呢也虽然说是妄想生，但是也就是无生的道理。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如果你心起了改过的念头，那个忏悔就是想要改过。改过者，就是一定要先从你的身与意的习惯改变下手。改变下手。我刚才以那个瑜伽的那个 tapa 说断食啊，乃至于呢这些东西都一样，你一定要把你的习惯改变嘛。所以习惯改变，一个清净的习惯，我们谓之什么？戒。对不对？你身与意的造作维持在那种清净所缘，不违反戒律的啊，这种所缘境事上，这个谓之戒行清净。啊，戒行清净的四个因我刚才讲过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起了要去改变你个人三业造作的习惯的这种新的意念的话呢，就要端坐念实相。那个端坐的端呢，当然是指直的意思啊，端直正念正身，要端正端正端正什么呢？坐坐的意思是不造作，是让我过去错误的习惯不造作。用什么方法让我过去的习惯不造作呢？要念实相，要念实相，要正念实相，了解一切法的理则，绝对没有我造恶依然，对不对？只要拜拜忏我就可以得定的，哪有这种事情的，对不对？这是违背因果的嘛。所以一定只有你的因缘造作哈都清净了，那么你就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定中会发定，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除业障对你禅定的障碍的话呢，你就要端坐，先需要止息你的造作，把你过去错误三业的造作要止息下来。而止息下来之后呢，心不是无所念，心要怎么样？心要正念真如，正念一切法的理则，用一切法的理则去观照一切事的生住灭，去了解这一切生住灭一直不断的在告诉你一切法的道理，用这个道理呢，让你的心不生起造恶的念头。一旦起了这个念头，你立刻呵斥令他不做善法，你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观照力量令他有力量会升起来，对不对？这就是端坐念实相，要止息恶作，但是要正念真如，是这个意思哈。一方面遮，一方面要能够显这个东西。那么于是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你会发现重罪如双露。为什么双露？双露则双跟露都是水，对不对？都是水运冷的一种现行。如果你只要暖，暖就是善根发起，你只要暖气发起了，双露都变成什么？滋润枝叶的什么水分，而水者往下流，就会滴到土壤里面，让你的根部需要水的地方真实受到水分，而它不会变成冷的东西呢，覆盖在你的叶面上，令你的叶啊或花啊冻伤掉，对不对？这叫做令法能够回归真如。水既然是往下流，它本来就为根所吸收，它就不会在叶片上花上面去伤害，造成伤害。所以呢，你要善根发起，善根发起之后，你知道原来一切的贪嗔痴所谓的烦恼，原来自性是本妄的，它的体跟真如无二，对不对？用暖根善根发起之后呢，它还回水又护根啊，所以呢，烦恼能够转移成菩提，是这般的修行造作，没有经过这一番的转移成就，是不可能变成菩提的，对不对？它还是因为冷冻的关系，它会冻伤花木的，啊，冻伤花木的。所以重罪的实性就像霜露一般，只有智慧的暖气，这种善根能够就近消除。就近消除不是令它不见哦，是转变它的相跟用，转变它的相跟用。是故自诚心，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我在佛前依这个自诚的心忏悔六情根。情者是系缚，让我系缚于这些业因造作里面不能够出离的，就是这六根啊，就是六根啊。所以呢， 如果各位有法华忏的话呢，法华忏呢，修行无悔不过后呢，就是六根忏啊，六根忏。我告诉各位业马的所在啊，嗯，眼根啊，忏悔眼根开始就是这边的51页啊，51页。我希望各位，希望各位有一个功课啊，如果有你有这个法本的话呢，你每天呢，至少把无悔这一篇啊，第七修行无悔47页开始，一直到六根忏完毕啊，六根忏完毕。每天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哈，当作晚课诵念啊，当作晚课诵念一段时间啊，晚课诵念一段时间。然后呢，你要意念起来，在你白天工作或者是念书的时候呢，你去这样关照你六根所触对的六尘，你升起的六识是如何在作意观察的。这就是修什么根律仪啊。然后呢，调伏我的饮食睡眠，最终要回归到正知而住，都是这六根忏它的功德力啊，让你的六根对六尘能够升起的六识是毕竟清净啊，毕竟清净升起跟圣道啊，圣道无悔心相应的那种念头啊，那种念头你随时随地这样安住，就叫做正念而住啊，正念而住啊，正知而住啊，就是这个关键。好，我就跟各位呢分享这八句偈啊，八句偈。所以呢，八句偈其实里面蕴含的道理就多了啊，多了。那本来要这个礼拜希望进到这一段文的，那下礼拜才能够跟各位正式说了啊。说完这一段呢，大概忏悔的文就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25悔里面的贺五欲弃五盖，配对我们到我们刚才讲的戒净思因的根律仪来看。啊，到那时候我会用画个表啊，把瑜伽师地论根律仪的修法啊，我的个人的体会，在家要怎么样修根律仪的一些体会哈、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那配合贺五欲弃五盖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在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曾经也广说哈 啊用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法门哈、啊，跟各位讲怎么样弃五盖啊，那个方法是很实在的，但是要花点时间去把文句弄通。要真实的去在我们前行坐上面去修观，而这个不只是在坐上修观，你要在行中修观，随时随地对镜要练心啊，对镜要练心，要去长养我的善根啊，以非时来断我的啊，断我的五盖的因啊，因地心，要让它呢没有长养的可能性。如果你硕硕的让我五盖跟五欲的心一直不断的长养，你怎么样都不可能修定成就的。修定不是知识好就好了，不是心要法门很正确你就会修定的。定的作用不过就是长养慧根的依止。所以呢，我们大乘的修法，甚至呢，其实说了小乘的修法也一样哈、哦，都要先修集资粮。资粮行其实是占80%，而定一支香不过就是什么？考试，就像我期末考一样，他不过就是去考试验明我有没有那个功力罢了，只是把你一天的功夫在那一支香当中去考试一下，如此去这样检查而已，不是说修行只在那一支香而已。所以千万不要把本末搞错了，修行的重要之处是在你工作中是不错，但是重点其实是在你做功课之外的那些不做功课的那个时候，怎么样把功课的力量，做功课的力量用到平常之时啊，希望各位把这个用心处呢摆对啊，这才叫做善用其心啊，善用其心。那么如果你颠倒家行呢，其实不受其意，你或许外修的那个事项可能有那个样子。现在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大乘没修行，老实讲都是看到其他人外修的相，却忽略了什么？忽略了大乘在内证法要上啊，他怎么样让我们减少外修的一些方便行，希望呢我们能够指导黄龙更准确的善用其心，用对那个重点，那个重点只要用得对，剩下的问题其实就是交给三宝，你一点都不必担心生死的问题啊。当然再来，你有这个足够的信之后呢，一定要有愿跟行，有你的愿，那你要在世间法当中呢去随顺 那个愿做一些六度四摄应当有的福德行。因为福德增上了以后呢，智慧就慢慢会增上。大圣其实在修行的道路上讲得够清楚了，问题是信心崩盘，信心崩盘实在是可惜。徒自只把外修的事项当作是修行，不晓得修行的目的在外修事项的背后还是有他要观察的道理。你没有这个道理当支撑，摆那个样子干什么？我的雕像比你还厉害，对不对？我搞个雕像是不是就修道了？是不是就成道了？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我不是反过来讲说那个外修相是不重要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能做得到做不到，那都是我的因缘，都是我的色身带给我的限制。我要一直不断的调伏我这个色身是必要经过的过程，但是不是只有这个，不是只有这个。我想佛经过六年苦行，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所谓中道，他吃到牧羊女的供养，我一直在体会他心中到底想过什么，想过什么。同样经过这些外修的苦行，他到底体会是什么？那这些东西难道是应该完全放弃的吗？其实我也不认为应该要放弃，应该要放弃。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能够圆融哈？那圆融并不是说我要通包，通包要看我的因缘，要从我的身心啊，身心的堪能性上去学习。尤其我这一次啊，腰旧伤重发之后，我的体会呢，更让我觉得真正的道场，依我来讲啊，除了众生之外啊，众生的相上之外，我觉得真正道场就是我这一念心跟我这一个色身。我一定要从我的色身跟我念头的起灭上去学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我放弃我这一念心的起灭，放弃我色身带给我的种种限制跟苦痛，不去调伏，不去调伏，舍弃他，而去在心外求法，此非道也。我越来越知道，我今天要怎么修，其实我的因缘已经有了功课。这功课如果不做，枉为人生，枉为人生。啊，每一个人生所定下来的，都是我们自己已经要去修的功课。这个因缘如果不修，你怎么样能够离因缘而修？啊，这个体会呢，我是真实很深刻，跟各位真的共享。好，我们多说几句话了，今天到此圆满。